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的讲话重点是讨论反恐。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为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装备和训练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对抗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那要怎样才能够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呢？退役美国陆军上将、战争研究所所长、前美国陆军副司令杰克基恩说，
They can deny ISIS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also take their initiative。
他说虽然空袭是非常有效，但是只是靠空袭并不能够摧毁伊斯兰国。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各国的领导人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美国国安部门警告地方、州和全国的执法机构，由于空袭叙利亚可能会出现针对美国的威胁。白宫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伊力哈木。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奥巴马在讲话中将会强调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打击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星期三较晚时候，奥巴马总统将会主持一次安理会会议，预计安理会成员国将会通过一个关于外国武装人员参加恐怖组织的问题。较早前，美国将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空中打击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目标。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叙利亚北部地区以及靠近土耳其的一个地区晚间遭到新的空袭，激进分子上个星期的逼近导致13万人从那个地区跨过边界进入土耳其。为期一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闭幕，与会国家承诺上千亿美元资金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不过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气候变化是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并表示这次的气候峰会将会为未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上说，美国作为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污染源，应该为对环境破坏所起的作用承担责任。不过他说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参加峰会的各国代表承诺要努力停止对破坏森林、提高粮食产量并推广使用电动车，不过这些承诺都不具有约束力。各个国家都期待在明年年底之前，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最终达成控制碳排放的全球性协议。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中国。
I met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Zhang Guoli and reiterated my belief that as the two.
奥巴马话，佢会晤咗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再次强调美中两国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嘅经济体同最大嘅碳排放国家，佢哋喺发挥领导作用方面负有特殊嘅责任。作为大国，这个系义不容辞噶。而中国方面表示，中国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在奥巴马演讲之后，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也都走上讲坛发表讲话。他说，
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
他说中国将尽快提出2020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积储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美国国安部门警告地方、州与全国的执法机构，由于空袭叙利亚可能会出现针对美国的威胁。 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國土安全部星期二發布一份情報公告，說針對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庫羅山集團和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發動的空襲，破壞了他們策劃襲擊美國和其他西方目標的陰謀。不過，公告警告各地警察部門提高警惕，嚴防美國本土極端分子可能為美國的空襲尋求報復。白宮星期二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當局釋放維吾爾族教授伊力哈木。當日較早時候，新疆烏魯木齊中級法院以分裂國家罪將伊力哈木判處無期徒刑。白宮在聲明中對伊力哈木的定罪和判刑深表關注，聲明說伊力哈木作為公民社會領導人，在減輕中國民族關係緊張問題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以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不應該因言獲罪。烏克蘭東部親俄羅斯分離分子說，根據旨在結束與基輔的五個月衝突的一個和平計劃的要求，他們已經開始從前線陣地撤出重炮。反叛武裝自行宣布成立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扎哈爾琴科對俄羅斯國際民傳通訊社說，撤兵是對烏克蘭政府軍類似行動的回應。日本已經宣布，因為烏克蘭動盪局勢加劇，因此增加向俄羅斯的制裁措施，並同時呼籲莫斯科尋求和平解決危機的辦法。美國研究人員說，除非伊波拉疫情得到控制，否則至明年一月，西非恐怕會有50万到140万人感染伊波拉病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下個月較晚時候恢復談判，鞏固上個月簽訂的加沙停火協議。這個決定是在星期二在埃及斡船的會談中做出的，會談推遲了幾個鐘頭，原因是在原定會談開始之前，以色列打死了兩名哈馬斯成員，致使巴勒斯坦人考慮退出會談。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國會已經批准為敘利亞溫和反對派提供裝備和訓練的資金，以幫助他們對抗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那要怎樣才能夠消滅伊斯蘭國組織呢？下面請美國之音記者德內斯納拉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誓言要摧毀並且最終剷除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已經佔領了伊拉克以及敘利亞的廣大地區，他們進行過多次大屠殺，據說將婦女和兒童作為奴隸買賣，還斬首多人，其中有兩位美國人和一位英國人。從八月起，美國政府開始轟炸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的陣地，奧巴馬還批准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主要的伊斯蘭國目標在敘利亞。退役美國陸軍上將、戰爭研究所所長、前美國陸軍副司令傑克基恩說，主要的伊斯蘭國目標是在敘利亞。他說，
This would be the support infrastructure of ISIS, specifically staging bases for troops and equipment, supply bases, training areas.
基恩說，這些目標包括伊斯蘭國的後勤基地設施，特別是軍隊和裝備的集結地，為每個星期湧入敘利亞的成百上千的新兵的訓練基地，以及指揮控制系統。基恩將軍說，雖然空襲十分有效，但是僅是靠空襲並不能夠摧毀伊斯蘭國。他繼續說，
They can deny ISIS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also take their initiative away.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truly defeat ISIS.
基恩說，這些空襲使到伊斯蘭國沒辦法自由行動，亦都沒辦法採取主動，但是到頭來能夠真正消滅伊斯蘭國的是地面反攻，這樣才能夠將他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佔領的地區奪回來。奧巴馬總統已經承諾不向伊拉克或者敘利亞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但是國家最高軍事將領、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鄧普西將軍對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說，最終可能需要動用美國部隊和伊拉克部隊並肩作戰，攻擊伊斯蘭國目標。基恩將軍說得更具體，他說，
We also need special forces with these units to be able to call in airstrikes during the counteroffensive, during the ground campaign.
基恩說，美國還需要特種部隊隨同這些部隊作戰，他們應該能夠在地面反擊行動之中呼叫空中支援，而這些飛機是特殊的飛機， 配备特殊的弹药和飞行员，能够支援进行地面反攻或者防守的部队，这一点很重要，但是目前不在总统的计划当中，他并不打算派遣能够呼叫空中支援的地面部队，这些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奥巴马总统计划中的并且被国会批准的是向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5亿的资金，用以对抗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专家说要拨出这笔钱需要很长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莱斯纳拉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外国战斗人员正以创纪录的数量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来自至少81个国家的多达15000名的外国武装分子参与了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战争。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激进分子来到中东地区加入圣战呢？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在华盛顿报道。
有分析人士称，这个是继1980年代抵抗苏联军队入侵的阿富汗圣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招募外国战士。同在阿富汗一样，大多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外国战斗人员都来自阿拉伯世界，但是这一次他们之中有几千人持西方国家护照，包括欧盟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据情报专家称，还有至少1000人来自俄罗斯。随着战事的继续进行，外国好战分子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大多数武装分子都与自称伊斯兰国的组织一同战斗。在圣战分子遍布的战场上，伊斯兰国是规模最大、最狂热也是最危险的组织。总部设在纽约的情报公司苏凡集团说，这个区域已经被转变成一个新一代恐怖分子的孵化器，在靠近西方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展壮大。苏凡集团的安全专家帕特里克·斯金纳通过网络电话 Skype 说，他们之中很多是年轻人，而来自西方国家的很多人是半路归依伊斯兰教的人。他说
Well, they appeal to, especially the target audience of like 15 to 25 year olds, primarily male, but not always, a sense of fun. In the West, they're making jihad seem like a video game.
他们以一种带娱乐的方式来吸引介于15至25岁目标受众，主要是男性，但是也都不是全部都是。在西方，他们使圣战看起来好像电子游戏，他们不会展现战争真正的可怕，而只是荷里活式的爆炸和乐趣。青少年显然会寻找令人兴奋的事情。一些招募对象正面临个人危机。斯金纳说
They're disaffected. They feel no connection with society or with a family, and so ISIS fills that void perfectly.
这些人心怀不满，他们觉得和社会、和家庭没关系，所以伊斯兰国刚刚好填补这份的空虚。一些人觉得穆斯林受迫害。
They want to go help fight for Sunni, in this case, Muslims that are being oppressed by the Assad regime, or now the West.
斯金纳说，他们想要为逊尼派而战，也就是那些之前被阿萨德政权，现在被西方压迫的穆斯林。兰德公司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布莱恩·詹金斯表示，其他的人则是被暴力所吸引的狂热分子。
The fact that they broadcast that suggests that they think this will appeal, not only will it terrify their opponents, but
布莱恩·詹金斯说，事实上，他们播放那些暴力视频，讲明他们不单止认为这样能够震慑敌人，同时亦都会对一些想要前来加入他们的特定人群存在吸引力。詹金斯还强调说，这些年轻男人以及一些女人在接收了圣战极端分子的激进影响后，一旦他们离开战场会做出什么行为，这一点亦都是国际性的担忧。大西洋理事会的安全和北约专家乔治·贝尼特斯说，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担心回国的圣战分子可能在本国实施恐怖主义。他说
The barbarity of the things they're learning, again, from beheadings,to crucifixion, they are very concerned that these types of individuals will return back.
乔治·贝尼特斯表示，这些人学习从斩首到酷刑的残酷暴行。欧洲国家担心这些人会回归欧洲，因为他们还持有欧盟护照，并且会开始将这种恶性的狂热和暴力传入欧洲。恐怖分子招募外国人在中东地区战斗的问题，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 来讨论怎样停止这一场越演越烈的国际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盟开始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导致邻国黎巴嫩的局势进一步紧张，叙利亚难民不断涌入黎巴嫩逃避战火和轰炸。联合国说这是当今时代最严重的人道危机，暴力冲突、不信任和恐惧继续跨过边界扩散到黎巴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从黎巴嫩贝卡山谷发来的报道。
在这个黎巴嫩难民营里面，叙利亚小孩跳到摄影机前面，不断地叫着口号，不胜利则灭亡。已经有100多万叙利亚难民涌入人口不够500万的黎巴嫩。难民营里面的很多人将卡德尔哈福什看作是领袖，甚至是父亲或者祖父。哈福什说逃到这里来的家庭别无出路。他说
وهي اللي أثر علينا لجأنا للبنان لهون مثل ما لباسنا يعني حفيانين طلعنا.
哈福什表示，他们的家和工作场所被摧毁，他们只能够逃到黎巴嫩，他们一无所有，无家可归。难民说，虽然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界仍然开放，但是很多叙利亚人因为安全问题被拒绝在黎巴嫩境外。上个月，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努斯拉阵线攻击了黎巴嫩的一座边境城镇，捕获和打死一些黎巴嫩军人之后撤回叙利亚。激进分子随后又杀害了3名黎巴嫩军人，并威胁要杀害更多。冲突仲是继续，上星期一枚路边炸弹又炸死了2名黎巴嫩军人。在难民营里面，古达、穆罕默德和他的丈夫以及4个小孩靠每月不够$200的救济券度日。他说近来的屠杀使黎巴嫩政府和普通民众怀疑一些叙利亚人支持激进组织。穆罕默德说穆罕默德表示，他们被当作外人，好像他们不是难民，事实上他们走在人群之中，他们被盯住，好像他们不是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说，黎巴嫩人不单止饱受战争之苦，而且亦受到难民营的困扰。他说
The impact on the daily life of Lebanese on their salaries, on their rents,
古特雷斯说，黎巴嫩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他们的薪水和房租受影响，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基础设施、水电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国际社会援助。即使国际社会拿出巨额援助，但是联合国说这个远远不够救济逃亡到其他国家的另外300万叙利亚难民。最近几日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攻城掠地，导致10多万名叙利亚人逃到土耳其。哈福什说，有几多钱都无法帮助那些不能够返回家园的人。哈福什说，他们希望回到自己的国家安全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自己国家里面很快乐，他们是人，他们只想养家活口，给小孩过安稳的日子。他说，随着战火继续升级，小孩的安稳日子成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从黎巴嫩克贝卡山谷发来报道。
各国的领袖正要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承诺要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决心在国内国际发挥领导的作用，中国亦都承诺加大应对的力度。受气候变化之害深重的太平洋小国马绍尔群岛外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峰会使他们受到鼓舞，决心在太平洋岛国当中发挥领导的作用。同时对于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元首和首脑缺席峰会予以批评。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时候表示，他决心使用他的行政权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呼吁100多个的国际领袖采取巨大的国际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as a global community to tackle this global threat before it is too late.
奥巴马表示，大家是需要好像全球共同体一样的合作，以及时应对全球性的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出席峰会，只是派特使副总理张高丽与会。他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亦都是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将以更大的力度应对气候变化。
不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援助的资金，
张高丽是宣布中国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边将援助的资金增加一倍，并且是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马绍尔群岛外长托尼德布拉姆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世界领袖的表态令到他感到鼓舞。
We see movement. We see that there is, in fact, a desire on the part of our world leaders.
布拉姆表示，他哋系睇到咗发展，佢哋系睇到咗世界领袖系作出咗要同气候变化做斗争嘅承诺，现时要睇下落实。但系佢哋睇到嘅系积极嘅迹象。马绍尔群岛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当中是首当其冲。布拉姆在专访当中表示，人民的粮食、资金、生活都是受到巨大的损失。
People are having to move from their traditional homes, looking for drier grounds because we don't have any higher grounds.
布拉姆表示，居民必须要搬离自己现时的屋企，去寻找较为干旱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地势高的地方。在马绍尔群岛的北部出现干旱，在南部却是洪水泛滥，他们已经不再认识到自己的家园。但是正如该个国家的总统罗伊克在峰会上面指出，世界小岛国不再甘心被描述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布拉姆外长在听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缺席峰会的消息之后，表达了震惊和失望。
China is the largest emitter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ey just overtook the United States.
布拉姆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即将超越美国。重要的就是中国是造成空气污染，同时又深受污染之苦的大国。他的国家主席不应该如此行事。马绍尔群岛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布拉姆说，该国同时亦都是和中国大陆人民有好好的关系。就好似马绍尔群岛咁样嘅，只系有六万人口嘅太平洋小国，非常之希望好似中国咁样嘅经济发展快速嘅发展中大国，能够响应对气候变化当中给予佢哋更大嘅帮助。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响纽约发嚟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星期一，印度政府是取消了原定这个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印中媒体人员对话，这个令人不禁关注习近平的访问成果，同时也注意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取消媒体对话并不会影响到中印两国的发展方向。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在华盛顿报道。
莫迪政府星期一决定撤销给予到印度参加印中媒体对话的中国记者和编辑的许可。印中第一次媒体对话开始于2013年，由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第一次对话邀请了印中有影响力媒体的资深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和学者近20人到会，就中印多个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印度方面的会议组织者说，他们没有被告知原因。到美国之音发稿时为止，印度政府方面对此亦无评论。不过有报道说，在印度政府做出决定前，中国军人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印度控制一方搭建了7个帐篷。印度政府的决定应该和这一次帐篷事件有关。中印边境争端一直是印中两国关系的一个障碍，亦影响两国互信的建立。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有争议的边境发生对峙，1000多名中国边防士兵被指控进入印度控制的北部拉达克核区，从而使习近平的访问蒙上阴影，而边境问题亦成为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引述印度人民党领导人苏布拉马尼亚姆斯亚米说，取消媒体对话对两国来讲都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斯亚米说，他不知道细节，不过他确实觉得这个非常奇怪。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召集了一些人，然后在最后一刻，在记者要登机的时候，又对他们表示他们的许可被取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被问到对印度取消两国媒体对话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他表示他没有掌握具体情况，但是他说他们认为中印两国媒体加强交流对话有助于增进互相了解，对于巩固和增强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即使是这样，有分析人士认为取消两国媒体人员对话对中印两国关系的影响有限。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担心这个事件要发出什么的信号，因为在中国国家主席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的时候，两人进行非常详细的讨论。另外，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委员和外长在内的官员亦在新德里，这个其中重要议题就是边境问题。他说两国就边境问题的最后协议进行讨论，在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方面，双方在边境驻军以及能否搭建建筑等具体问题上还未完全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和很多分析人士的看法不同，古普塔认为两国的边境争端是可以解决，理由之一就是印度一直致力于在双边框架下解决边境问题，不会有第三方的压力。他还提到，在中印边境作为两国互信机制的一部分，双方军人是不准带武器，因此他认为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但是不会有激烈的武装冲突。虽然是这样，媒体在印度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特别是印度的英文媒体，它的主要读者是印度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而英文媒体目前对中国的报道仍然较为负面。印度销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在习近平结束访问后发表题为《龙的探戈》，边境对峙与习近平的亲和展示了中国黑脸和白脸的手段的社论。文章呼吁新德里政府要提防中国玩弄黑脸白脸手法，甚至要求新德里政府学习北京的做法，在应该强硬的时候强硬。社论还警告政府避免堕入北京的甜言蜜语的圈套而被逐出东南亚。印度斯坦时报的文章则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可以用西藏问题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再传出政府高官涉嫌向中国大陆泄露机密情报的事件。台湾驻美国的最高军事官员据信被发现同一名在美国搜集情报的中国女间谍来往亲密，已经被调职。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涉及向中国大陆泄密的谍情越演越烈，就在全社会继续高度关注前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的同时，台湾又再传出一名军方高级官员可能向中共间谍泄密的报道。据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和当地的媒体的广泛转载，台湾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黎延胜少将今年较早的时候多次是通不过例行安全测试，后来被查到他曾经是同在美国负责收集情报的一名中国女间谍交往密切。由于黎延胜负责办理的业务包括是各项重大的美国对台军售案以及是台美战略对话等高度机密事项，台湾国防部已经将他调离职务，对他展开调查。台湾国防部不愿意对媒体有关的报道发表评论。国安局局长李长就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立委涉灵质询的时候就间接证实了有关的案件，声称国防部是该个案的主办机构，国安局担任协办。
这位黎贤胜少将，他是国防部派驻在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多位立法院的委员对台湾高级官员当中再度出现同中国大陆有关的重大间谍以及是泄露情报事件深表关切。林毓芳是执政国民党的一名立委。
一大堆的这个军职人员都成为共谍，包括有少将在内，对不对？这个都是，
林毓芳表示，
这个、
一大堆的军职人员成为共谍，包括有少将在内，这个是非常之差。军人尚且系都冇危机感，冇国家安全嘅概念，一般呢啲嘅部会人员更加系冇。林毓芳认为，局长应该系向国安会、向总统建议，大家应该都要想一想，应该系点样去做。反对党嘅一啲立委声称，马英九总统嘅亲北京政策系政府高官当中频繁爆出泄密以及系间谍案嘅重要原因。国安局局长李长就表示，虽然两岸的关系正在趋于和缓，台湾必须高度警惕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
虽然说台海情势和缓了，两岸和解，
李长就表示，虽然说台湾情势和缓，两岸和解是朝着制度化走过来的，但是把关的过程台湾必须要建立制度。 李翔就透露，在过去的三年来，国安局一共是向法院申请监听并且获得核准的案件有79个，并且是侦破了其中21个。今年头9个月，国安局一共是破获了5个泄密以及是间谍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谴责北韩践踏人权，中国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出庭受审。香港白发学生游行是公民抗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抨击北韩的人权纪录，他呼吁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关闭他的劳改营。克里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一个部长级会议上强调，鉴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得出的调查结果，国际社会不能够再无视北韩的人权局势。克里说，今日在座的所有人要对北韩政府说，他们应当关闭这些劳改营，应当关闭这个邪恶的系统。正如该调查委员的报告得出的结论一样，北韩践踏人权的严重性、规模和性质都显示这个国家与当今世界格格不入。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塞恩王子说，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北韩践踏人权问题所作努力的一个转折点。他敦促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压，要北韩为他的违反人权的做法承担责任。中国国家发改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星期三因涉嫌受贿近600万美元而出庭受审。刘铁男是中国共产党为清理党内腐败而展开的高调反腐运动中被拉落马的最新一名高级官员。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称，刘铁男收受了相当于580万美元的贿赂，其中部分为现金，其他包括一辆保时捷汽车和北京一间别墅。刘铁男几乎肯定会被认定有罪，因为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法院在这一类案件中从未作出过有利被告的判决。针对刘铁男的指控，最初是由财经杂志一名记者提出的，刘铁男后来被开除出党接受调查。已经连续罢课3日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星期三继续在政府总部外天马公园及附近3个不同地点举办20多场公民讲座。学联下午在发起到中环的小型游行之后回到天马公园。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游行目的在于让学生从校园走入社区，表明他们的罢课行动不单只有公民课堂，同时还有其他形式的抗争。学联认为游行示威是公民权利，不需要警方批准，因此这次游行并未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已经通知警方。中国当局操控社交媒体对外展开魅力攻势的最新案例，日前由总部设在英国的自由西藏组织公布。该组织说，发现了一批伪造 YouTube 账户，帮助传播歌颂中国统治者和美化西藏严酷现实的宣传视频。他的宣传手法和今年7月被揭发的虚假推特账户异曲同工。自由西藏指出，这些虚假社交媒体账户通常采用常见的欧洲白人名字，用英文留言，千篇一律地赞颂播放中国当局对外宣传品的 YouTube 频道，修补或者抬高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印度外太空研究组织宣布，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本星期三进入火星轨道，使得到印度超越了日本和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将探测器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根据资料介绍，曼加里安号探测器重约1.35吨，携带4台科研设备和1台摄影机。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二开枪射杀了一名身份已经查明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个人在被击毙之前，曾经在墨尔本一间警察局外用刀刺伤了2名警察。当地传媒报道，这名18岁的嫌疑人星期二晚间在被警察盘问时忽然持刀袭击警察。 美国副国务卿拜恩斯说，美国对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超越阿富汗正在经历的转型。他说，中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美国相信该地区更为密切的经贸联系将会是催生地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梵蒂冈将一名被控性侵化儿童的前驻多米尼亚共和国大使实施软禁。在波兰出身、曾经担任大主教的约瑟夫·索洛斯基，今年六月受到性侵化儿童指控之后，被罗马教廷剥夺神职。他现在面临性侵化儿童的刑事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继续与中国的一些邻国印度、越南等国密切关系。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和印度可以在亚太地区形成一股力量，扮演重要角色来平衡中国。亦都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印度一起同样可以在这个地区平衡美国的影响。下面请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危机正在是推动俄罗斯进一步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并不代表着整个亚洲，在俄罗斯外交转向亚太地区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应该是更加积极地与印度、越南等其他的亚洲国家加强关系，这个可以避免俄罗斯过多依赖中国，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能够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在亚洲应该避免走入两个极端，一是全面倒向中国，而另外就是不应该成为美国的盟友来压制中国。他说，俄罗斯感兴趣的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是当俄罗斯与中国的一些邻国拉近关系的时候，中国亦都应该是平静看待，不应该觉得受到刺激以及是不满。
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зависеть от Китая.
苏斯洛夫说，如果俄罗斯特别依赖中国，甚至将自己当成为是向中国输送原材料的基地，将自己当成为是中国的小伙伴，这样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就会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使到自己影响降低。官方俄罗斯报所属的俄罗斯与印度报道杂志最近发表的一名印度学者的文章说，因俄两国都是没有参与南中国海冲突，在涉及到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的各国当中，印度和俄罗斯都是同样在这些国家关系不错，并且在这些国家当中是保持着很好的形象。除了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基洛级潜艇之外，越南和印尼都有意购买俄罗斯和印度联合研制的博拉莫斯型巡航导弹，以便是巩固他们的国防实力。而印度和越南亦都签署了协议勘探石油资源。文章当中表示，当今的国际关系已经不再是零和游戏，在全球化当中，各国之间的竞争正在是转化成为是对风险成本以及是红利的评估计算。习近平访问印度会进一步推动印中贸易增长，正如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对手巴基斯坦密切关系不应该影响印中两国的接近一样，印度和俄罗斯以及是该个地区的越南等国家密切关系亦都同样不应该影响到这两个国家当中和中国拉近关系。文章当中还认为，因俄可以组成一股力量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起到在该个地区平衡某些国家野心的作用。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更多地介入亚太地区，俄印中三国的利益和美国亦都是并非一致，因俄中三国在一起亦都同样能够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是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亚太地区多数的国家或者是美国的盟友或者是美国的伙伴，俄罗斯在推行自己的亚太政策的时候，应承认美国的主导作用，既不应得罪美国，更加不应该是得罪中国。推行这种平衡外交对俄罗斯将会是很难的挑战，但是将会决定着俄罗斯亚太政策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古谢夫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联系十分之密切，中国不会放弃这种的联系。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在亚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正在逐渐地落实这些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 俄中印三国关系在亚太地区对抗美国方面拥有发挥的空间。但是古谢夫说，亦都应该看到印度其实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都不错。印度致力于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在构建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当中，俄印这一股的力量或者是俄中印三国能够发挥几大的影响，还是有待观察。古谢夫表示，如何实现俄印或者俄中印的影响，现时是非常难说，因为目前亚太地区多数的国家都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政治或者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安全方面，这些国家都放在排在经济之后的位置。所以目前对该个地区国家来讲，较为重要的是经济合作，而俄印或者是俄中印的影响，或者是过一些的年之后，该个地区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更加重视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到出来。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俄罗斯、印度、中国一直是在金砖国家集团、上合组织、俄中印三边会面的机制等平台上面积极互动。俄罗斯期望俄中印三国可以对抗美国的影响，但是与俄罗斯的想法不同，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是不感兴趣抗衡美国，这两个国家更加愿意利用这些平台来促进能源以及经贸合作。刚结束的习近平访印可以看作成为是印中关系的突破。俄罗斯印度学者舒米扬表示，俄中印三国有很多的利益吻合的地方，比如是都是主张多极世界，俄罗斯亦都在度积极推动印度未来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同中印关系相比，传统上一直是很密切的俄印关系有很大的不足。
Мы за 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хотим, чтобы наши торговые.
舒米扬表示，俄罗斯应该是更多咁发展俄罗斯同印度的经贸联系。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经贸关系，俄罗斯与印度的经贸关系规模简直是太小，经贸范围非常狭窄，所以要想使到俄印关系有所作为，形成力量，就应该想办法使到俄印经贸关系扩大。舒米扬说，虽然中印关系传统上受到边界以及是达赖喇嘛等问题的困扰，但是两国现时已经是逐渐学会了不被这些因素影响双边关系发展。印度和巴基斯坦明年很可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俄罗斯一直在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俄罗斯媒体说，在这个问题上面，俄罗斯看上来甚至是比印度更加热心，随着印度的加入，俄罗斯将会更加容易平衡中国在上合组织里面日益增大的影响。不过习近平已经表示，中国欢迎支持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完成了对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里程碑式的访问，这个是北京推动在亚洲建立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当中，一位核心的人物是中国最知名的航海家，他就是15世纪的宦官郑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郑和的故乡云南晋宁发来的报道，看看中国怎样通过回放历史来到宣传未来。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郑和就是在现在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以南的填池湖畔长大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穿过南亚、中东，甚至到达非洲东岸，使中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郑和研究专家徐克明是位于这位航海家故乡的纪念馆的馆长，他说，
两百多艘船，五世纪初叶在
徐克明说，200多艘船，这些船在印度洋有4公里长，最大的船叫做宝船，有44公尺长。有一个英国科学家说，在15世纪初叶，中国在印度称霸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敢侵犯中国。中国的领先地位并没有持续很久，郑和死后，中国转向闭关锁国。
但是邓小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在郑和的故事中找到心意和使命感。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徐克明说，2000多年中国没有一次开放，只有郑和下西洋，后来中国逐渐就衰弱，明朝衰弱，清朝更加衰弱，所以离过闭关自守就不可以。所以邓小平就说他是郑和第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对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并强调郑和与印尼的联系。丝绸之路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中国贸易关系，但是未清楚他是不是还有更广的目标。在北京对中国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领域宣示拥有主权的背景下，这个令一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经济学者贾普京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的在历史贸易关系的基础上扩大中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加快推广使用中国的人民币。他说，
比如说跟斯里兰卡，他强调了要加强金融合作，在这个斯里兰卡所处的这个地方，
贾普京说，比如说与斯里兰卡，中国强调金融合作。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金融方面并不是一个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加强金融合作呢？这个就是因为从贸易的路线和走势来看，斯里兰卡的地位位置适合金融服务。实际上金融是广泛和普遍的联系着地理。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参加了由中方提供资金修建的一个价值14亿美元的新港口的奠基仪式，这一站亦为郑和的故事增添色彩。习近平获赠一个记载了这位航海家旅程的石碑拓片，那一块石碑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云南普宁发来报道。
在上个星期六，中国战舰首次停靠在一个伊朗的军港。德克兰的官员说，两国海军正在准备进行一系列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军演正值伊朗急于与西方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之际。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中东局势变化很快，军演或者是中国为在该地区的利益进行操练。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在华盛顿报道。
伊朗第一海防区司令阿米尔·侯赛恩·阿扎德星期六对伊朗半官方通讯社法伊斯说，和中国军队演习的内容包括两国就海军救援行动以及操练进行研讨，应对海上事件以及事故，并且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他还说，中国海军舰艇首次进入波斯湾水域，意在使到两国在建立和平、稳定、平静以及多边和双边合作联合做好准备。中国海军网站报道了中国海军舰艇对伊朗的首次访问，但是未有提及到两国将会举行联合军演。纽约时报报道援引中国舰艇编队指挥员王新健的讲话，这次的访问是为了加深彼此的了解，为了增进两国海军交流。新华社在随后的星期日的报道亦都对中国军舰在星期六停靠伊朗海港做了报道，声称是友好访问，并且配发了中国驱逐舰停靠在阿巴斯港的图片。伊朗声称这次的军演重点为海上安全以及打击海盗，就是在中国军舰抵达伊朗的前数日，伊朗海军在亚丁湾挫败了一宗针对中国货柜船的海盗袭击。美国海军战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研究员黎南表示，中国一直是很关注海洋通道的安全，以确保他们的贸易船只能够顺利通过海洋通道。
从2008年开始吧，从中国就开始就是为了保护海洋通道的安全。
黎南对美国之音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就长期定期地派军舰来保持海洋通道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非传统安全，比如说是海盗。而伊朗法伊斯通讯社的报道就说，自2008年11月进行反海盗巡逻，以及是保护自己本身国家货船以及是邮轮免受海盗袭击，伊朗海军在亚丁湾，即是索马里海岸线外，就一直是存在着。该个通讯社说，伊朗海军舰艇从该个时候开始至今，已经是护卫过670艘军舰以及是货船，并且在近日帮助了挫败海盗针对途经亚丁湾的中国货船发动袭击。因为国际社会对他的核计划的制裁，伊朗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持续扩大。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 而伊朗则是将从中获得的大部分利润用以购买中国的产品。而星期一的贸易数字显示，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比一年前下降了近三成。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在去年11月对伊朗制裁部分松动之后，开始增加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伊朗同世界六大国上个星期开始在纽约进行7月份以来的首次全面谈判，但是伊朗同六国在德克兰核项目争议上仍然有很大的分歧。这个月较早时候，伊朗一名高级谈判代表曾经表示，他们在11月底期限之前达成协议面临艰辛之路。而中国海军在这个背景之下前往波斯湾同伊朗军演，引发对他们真实的用意的各种猜测。纽约时报报道援引同政府关系密切的伊朗经济学家塞尔德·莱拉兹的讲话，这次的海军访问表明，中国担心围绕着伊朗核计划达成的协议可能会带来同西方关系的改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恩宏则是表示，虽然从中国军方的行事风格来看，有时候释放的信息是比较少，也就是西方所讲的透明度是比较低，但是一些分析有些是神经过敏。
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啊也是比较深的，当然中国跟伊朗也有这个一些敏感的地方，一些分歧。
时恩宏表示，中国跟伊朗的关系是比较深，当然中国同伊朗的关系亦都有一些敏感的地方有分歧。现时中东的局势变化是很快，现时由于伊斯兰国以及是以叙利亚、伊拉克为基地的恐怖势力急剧膨胀以及凌厉的攻势，伊朗同美国的关系亦都很微妙。这个关头，中国同伊朗海军进行联合军演，当然中国是希望在波斯湾地区开始一些军事上的熟悉情况，操练本领。不过时恩宏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中国不会在该个地区有军事卷入。他表示，该个地区连美国人都是搞不上，中国进去只不过是倒霉。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很多时候只是军事外交手段，而这一次的军事演习亦都不能够视作为中国在逐渐对波斯湾地区进行军事介入。时恩宏仲话，伊朗同西方之间的猜疑非常之深刻，而双方改善关系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他话，中国可以摆脱伊朗同西方关系尖锐对立的情况之下，中国同伊朗保持友好关系而遭到的外交压力和尴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今年中国私营企业在海外投资金额激增，到目前为止达到210亿美元，比起2011年的10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几。专家说，它的主要原因是私营公司为自己的资产寻找安全港湾。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海外拼购市场上最大的亚洲买家，不过中国买家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以往国营企业拥有雄厚的政府资金，到处购买石油等矿产资源，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进军海外，投资于名牌产品、技术、娱乐和房地产等领域。比如华谊兄弟媒体集团9月15日宣布，打算斥资1亿3000万美元在美国创立分公司，发行电影和电视节目。虽然国营企业在拼购的规模方面仍然独占鳌头，但是过去三年来，私营公司海外拼购案的数量创下前所未有的纪录。其中引人注目的有联想电脑集团和中国民营企业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甚至上星期五刚刚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互联网零售商阿里巴巴集团，今年亦在美国置产，其中包括向美国移动通讯 Tango Me 有限公司投资2亿1500万美元。美国美林银行亚太拼购部门负责人史蒂文戈尔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海外拼购的主角改变了，近年来消费和技术行业中的私营公司开始在全球高调拼购，私营和国企海外拼购投资数额的差距缩小到有史以来最小的程度。据统计，今年一年私营企业海外拼购188个项目，价值210亿美元，仅仅比政府企业拼购金额少20亿美元。4年前，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71亿美元重金拼购巴西雷普索尔一家子公司，使得国营企业海外拼购金额远远超过私营企业达240亿美元。 以到去年年底为止，私营公司海外聘购达230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的三倍。虽然国营企业单一聘购金额仍然高于私营企业，但是私营公司的聘购活动越来越活跃。今年中国私营企业以70亿美元聘购秘鲁铜矿 Las Bambas，联想集团分别出资29亿美元和23亿美元拼购谷歌公司的摩托罗拉产业和 IBM 低端服务产业，这两项交易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成交。专家说，私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等国家是囤积资产的安全港湾。全球地产伙伴公司为中国投资者和美国经纪人牵线搭桥，这家公司的副总裁迈克格丁对美国 CNBC 电视台表示，投资者认为美国和美国政府信誉好好，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的资产，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可能明日就会没收他们的资产。专家表示，私营公司海外聘购激增的其他原因包括资源价格下跌和交易规模较细，其次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限制了国营企业过度开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担任总统已经超过12年，他定于9月29日卸任，届时当选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将会宣誓就职。虽然卡尔扎伊在任的时候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但是分析人士说他所留下的遗产毁誉参半。据美国之音记者比亚尔的报道说，卡尔扎伊是阿富汗第一位民选总统，他曾经是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宠儿，和那些在阿富汗各地独霸一方几十年的军阀和宗教原教旨的主义者截然不同。南亚问题专家克里斯丁菲尔话
：He did what no one else has done, which is he's presided over a problematic but nonetheless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e survived.
佢话卡尔扎伊做咗前人冇做过嘅事情，呢个就系佢领导咗整个充满问题，但佢系民主化嘅过渡，而且佢冇垮台。喺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领导嘅联军击溃咗塔利班。卡尔扎伊被推选为临时政府领导人，随后赢得了两次的选举，成为阿富汗第一位民选总统。但是随着打击塔利班战争当中平民伤亡日益增加，卡尔扎伊和他的西方的支持者的关系亦都日益紧张起来。卡尔扎伊说他对美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尊敬，但对美国政府有不同的感受。
I have complaints and at times anger, very strong anger at the US government.At the way they behaved with Afghanistan.
卡尔扎伊说他对美国政府有很多不满，有时甚至是愤怒。美国政府对待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利益的方式令他感到非常愤怒。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承诺尽快从阿富汗撤离作战部队。
An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mplete, and Afghans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security and our combat mission.
奥巴马说到今年年底之前，过渡将会完成。阿富汗人将全面负责自己的安全事务，美国的战斗使命将会结束。阿富汗当选总统加尼已经承诺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允许将近10,000名美国军人留在阿富汗。卡尔扎伊总统拒绝签署这项条约，这个使到格雷姆·史密斯等分析人士是感到担心。
If the state crumbles, if the security forces continue to lose ground against the insurgency in the districts,
国际危机集团的格雷姆·史密斯说，如果阿富汗崩溃，如果安全部队面对各个地区的叛乱持续失利，卡尔扎伊的遗产将会是有些血腥的。卡尔扎伊和邻国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使到伊斯兰堡成为袭击阿富汗目标反叛组织的安全庇护所。
President Karzai's presence in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meant constant friction with Islamabad, and I think with the new president coming in, he would be starting with a clean slate.
巴基斯坦分析人士艾米提亚兹古尔说，卡尔扎伊在位一日就同伊斯兰堡摩擦不断，他相信新总统上任之后将会一切重新开始。卡尔扎伊在位期间，阿富汗经济显著增长，人均寿命增加了20年，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但是在他任内阿富汗腐败问题猖獗。
Those who have a substantive knowledge of him probably view him as this corrupt dude that has beentaking advantage of our troops, taking advantage of our money.
南亚问题专家菲尔说，真正了解卡尔扎伊的那些人可能将他视为一个腐败的人， 只会利用美国的军队，利用美国的钱，而不尊重美国对这个国家的牺牲。分析人士说，卡尔扎伊任内所取得的进展是脆弱的，随着美国撤离作战部队，阿富汗现在必须要依靠自己。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